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灵恩布道会，一起唱赞美诗341首。
你是否愿意弃罪恶哭泣，让主耶稣进入你心？你是否渴慕的心生命，让主耶稣进入你心？现在切莫再忧虑，让主耶稣进入你心，主宝血泉源洗你罪污，让主耶稣进入你心。现在切莫再忧虑，现在将心门打开，让主耶稣进入你心。当人生与风暴难以平息，让主耶稣进入你心。这世界无法填满你心，让主耶稣进入你心。现在切莫再忧虑，现在切莫再推迟，耶稣进入你心。你是否愿得喜乐欢喜，让主耶稣进入你心？现在切莫再忧虑，现在切在推迟，现在将心门打开，帮助耶稣进入你心。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有这个灵魂能够在这个世上得以存活。你是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你也让人有找神并且有拜神的本性，让我们每个人都超乎你所创造的万物，让我们都有宗教的信仰，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有生命的依靠。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所体验的宗教信仰以及拜神的本性。但是我们 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世上难免会有过犯，难免在这个生活当中有许多用自己的想法要来寻找真神的存在，但我们的历代的祖先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你。今天我们何其有幸的，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早早的来认识你，能够在生命的每一天有你的同在陪伴我们来度过这一生，让我们在心灵上得以安慰，让我们在生活的体验里面能够有你的同在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与恩典。我们也愿意将这样的体验好消息也要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们能够知道，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虽然我们都知道要信有神，但我们也相信一定要拜对神，并且要用对拜神的方法来寻找你，并且也让自己真知道自己过去所认知的宗教信仰所认识的真神是跟实际在圣经所记载的是不一样，让每个人都能够知道要寻求那个创造天地万物赏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主宰也就是天上的真神耶稣。所以我们在这几晚的布道会里面，我们不断的在传讲你是赐恩典给我们的神，不论在我们的生命里，不论在生活当中，你都白白的要让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我们在今晚的聚会里面，我们仍然按着圣经的记载以及我们所领受的真理生命之道，还有我们所知道的生命的体验，要再一次借由这场的聚会来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们知道让我们每个人都真知道你，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来反省我们过去的认知的错误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来认识你，回到你身边跟你一起站在同一侧并且能认你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这是我们的期待也愿你能够成全我们。所以在这场聚会的开始，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恳求，我们愿将这场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也愿你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用你的灵感动我们众人的心，让说的人说得清楚，也让听的人听得明白，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的来复习我们基本的信仰，让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能够真的真知道你。所以在聚会的开始，我们如此的恳求你，我们恳求你成全我们所做的聚会的安排，愿一切的荣耀能归给你的圣名，愿一切的平安喜乐与福气也临到我们身上，哈利路亚，阿们。
在座所有爱慕道理的朋友以及我们大同教会所有的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自由平安喜乐的时间，能够来参加今天晚上的布道聚会。我们这一次灵恩布道会的主题是在主里有恩典，那小弟想要讲怎么样能够在主里，所以我们第一晚要提到要认识真神，因为世界上灵界有许多的灵，但是天上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也是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天上的真神。所以认识真神，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才能够有恩典。那昨天我们提到了罪，为什么我们世上充满了这么多苦难，为什么我们人会面临死亡，其实都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一个无罪的人能够在主里面，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才能够有恩典。那今天继续要来谈罪蒙主赦， 最蒙主赦的人才能够在主里面，才能够成为在主里面有恩典的人。那明天我们要来谈在真耶稣教会里面进真教会，才能够在主里面才能够有真正的恩典。接下来小弟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来证道。今天晚上要证道的题目是罪蒙主赦有恩典。在我们传统的信仰当中，我们都认为有罪，甚至我们在民间信仰的拜拜里面都必须要用一些牲礼才能够来到神明的面前，这也都证明着有罪的一个存在。那罪该如何解决？一般人的方式可能用将功赎罪，或是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功，然后来补过前面的这些罪过。但是这都是用人自己的想法，还有人的一些想法是为什么我今生这么的痛苦，可能是因为轮回的关系，我上个辈子做了很多的恶事，所以我这一辈子呢，我要积阴德消业障消孽障，那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下一辈子可以过得更好，那这都是完全用人自己想象出来的甚至有些人更会用比较特殊的方式，比如说亲人在离世之后就来办一场很大的法会，来请道士来做超度超度之后呢，就能够牵引到让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以上小弟刚刚所提到的这三种方式，是我们一般传统观念当中所会用到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就如同昨天小弟所介绍的，这都是人本的宗教，人本的信仰，用人自己的想法想要去解决罪的问题，其实这一点功效都没有。那该怎么做呢？天上的神赐给我们这一本圣经，使我们从当中能够知道我们罪从何而来，而这个罪应该要如何的来解决，有凭有据，并且是我们圣灵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绝对的，使我们知道走这一条路是唯一一条正确的道路。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走这一条正确的道路呢？我们昨天提到每个人都有罪，因为我们生在罪恶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母借由情欲把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你有罪，我有罪，我不可能代替你的罪，你也不可能来代替我的罪。所以俗话有句说，鼻孔向下的没有一个是好人，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任何一个人的罪。而我们人的灵魂又这么的尊贵，所以用牛用羊用这些牲畜也没有办法代替我们的罪。唯有一个方法，就是要一个无罪的人来代替我们的罪。那这样要怎么样的解决呢？其实就是透过天上爱我们的真神，这位我们的天父，他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世上。他的降生跟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借由父母的结合生下了我们，但是主耶稣他不是这样子，他乃是借由圣灵透过童女玛利亚怀孕降生来到世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道成肉身，就是道就是神亲自成为肉身的样子来到这世界，成为一个无罪的人。为了证明他是天上来的真神，所以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医病赶鬼，让眼睛看不见的人能够看见，让耳朵听不到的人能够听到，让手枯干的人能够伸直，让嘴巴讲不出话来的人可以讲话，甚至让长了皮肤病大麻风的人得到洁净，让瘫痪在床上的人因着主耶稣的一句话
就能够让他拿着褥子来行走，更能够让死去的人死而复活。哇，这些都再再证明他是天上来的真神。他不只是顾念我们人类的肉体，更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所以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一个无罪的，他是一个无罪的人，所以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来信靠他，就能够把这些罪给除去。而且按照他所预言的，在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三天之后能够复活，然后升天，证明他有权柄胜过死亡，他有权柄胜过罪恶，使我们能够依靠他就能够得胜。所以我们的罪要赦去，绝对不是靠立功之法，不是靠将功赎罪，不是靠积阴德消业障，也不是靠超度，乃是靠信主之法。那如何来相信主？这救恩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请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一节，这边提到有一位法利赛人，名字叫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他在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是没有人能够行出来的。主耶稣他是天上的神，当然知道一切，所以就很直接了当的跟他讲，怎么样能够得救，怎么样能够得到救恩，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罪能够去掉。所以我们请看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哇，说到这里，这个犹太人的官，这个尼哥底母，他就傻眼了。哇，我年纪这么大了，我如何能够重生呢？我们请看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一段跟我们的罪能够赦免，以及我们得救要走这一条天国的道路，要进入到主里面得恩典，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小弟要用这段经文稍微做一下解释。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马上怀疑，我要怎么从母腹当中再重新生出来呢？哇，我已经这么老了，我要怎么样进到我妈妈的肚子里面呢？哦，原来他的重生是肉身上、肉体上、物质上的重生。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人若不从圣灵和水生的，不能进神的国。可见主耶稣要表达的意思，这个重生就是要从水和圣灵来重生，也就是要在灵里来重生，哦，绝对不是从肉体上来重生的，哦，所以后面告诉他，凡从圣灵生的就是如此。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一个要能够让罪赦免，一个要进到主里面，一个要进天国的人，他就是要从水和圣灵来重生，这样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主耶稣这样子的教导，所以犹太人的使徒名字叫做彼得， 他在告诉当时的选民犹太人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要从水和圣灵来重生。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三十七节，《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请看三十七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第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哇，这边犹太人的使徒彼得也告诉当时的选民这样子说：“你们要从水和圣灵来重生。”从水来重生，就是受洗，罪能够得赦，然后领受应许的圣灵。哇，跟主耶稣所说的是一样的一个原则。而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当他将福音传到犹太人以外的这些民族的地方，他也是这样子的来教导他们如何能够使罪得赦，如何能够来进到主里面，将来能够进神的国。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昨天王执事在勉励我们祈求灵恩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三章的第五节，这边是保罗对提多所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一段话。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三章的第五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如果我们看上下文，就知道这个他就是主耶稣。主耶稣要来拯救我们，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所行的义，所以绝对不是透过将功赎罪，也绝对不是靠积阴德消业障，更不是用超度之法就能够使我们的罪能够赦免。这边提到乃是照着主耶稣的怜悯，主耶稣的怜悯怎么临到我们每一个世人呢？这边提到借着重生的喜以及圣灵的更新所以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要从水和圣灵重生，这样子才能够进到神的国，才能够使罪来得到赦免所以这得救的方式，得救的原则，无论是对于犹太人，对于外邦人，其实所讲的都是一样。那如何能够从水来重生？其实就是接受洗礼就是要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洗礼，洗去我们的罪这说起来实在很难让人家理解，但是透过圣经，透过圣灵的运行，可以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是出于神的大能，出于神的奥秘。在洗礼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来了解，我们衣服脏了，我们用洗衣粉，我们用漂白水使我们的衣服能够洁净，我们手脏了，好，我们可以透过肥皂洗手乳把我们的手洗得干净像现在新冠肺炎蔓延的这个时期我们进到一些公共场所或是回到家我们都透过70%的这个酒精来消毒我们的手把我们手上可能的这些病毒呢把它消灭掉这都是洁净的这种方式，但是这是在物质上面的洁净，但是罪，这就是灵里面的污秽，灵里面的污秽绝对不是透过我们自己想象的方式能够来把它洁净掉，乃是要透过这一本圣经，主耶稣 所指示我们的方式，而能够才能够把这些的罪来洗掉。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这边特别提到，我们接受洗礼之后，赦了罪，我们就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就能够承受这些天国的，就能够承受产业。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二十八节，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这个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洗礼之后，我们就成为耶稣基督，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就披戴耶稣基督了，那这些罪就能够来赦去。好，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十六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的十六节，这边也特别的提到洗礼，有赦罪的功效，洗礼能够把罪赦去。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的十六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这边提到，就是保罗在蒙召的过程当中，神透过一个使徒对他所说的一段话，要求告主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所以绝对不是靠立功之法，乃是靠信主之法，然后借着洗礼能够把我们的罪洗掉。既然罪洗掉，我们跟神之间的罪墙就断裂了，就分开了，我们就能够直接与神亲近，我们就是在主里面的人了，这样我们就能够领受主耶稣所要赏赐给我们的恩典。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福气呢？接下来小弟来做一个见证。在小弟是出生在嘉义，小弟牧道的时候，就是在嘉义教会牧道，那时候有一个家庭在照顾嘉义，这是嘉义教会的管理员，他的名字叫做王强成弟兄。那他们在几年前呢，就是在小弟牧道的那个时候的几年前，他们还不是基督徒哦，并且呢因着罪的影响，整个家庭真的是在黑暗当中非常的痛苦。那他们是怎么样来信主的呢？他们家的背景是这样子。这个王弟兄本身是台南麻豆人，是一个在一个大家庭当中长大的一个男孩。当他小学毕业之后，就到嘉义来学这个真车，修理真车的这样的一个技艺，然后能够来谋生，然后本身呢，又成立了一个家庭，生了三个孩子，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而在信仰上呢，它是一个传统信仰，而且是非常虔诚的一个人。虔诚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没有手机没有 PDA 啊，所以他就拿着一本小小的笔记本，上面记得密密麻麻的一些事。那他记什么事呢？他就记每一个神明他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是他的生日，就把它记下来。那有哪一个庙、哪一个宫、哪一个坛、哪一个殿供奉的这个神明呢是什么时候生日，他一一把它记下来，然后按照排列。这排列的结果一月到五月是最忙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神明的生日大部分都集中在一月到五月。 而三月二十三号哦，哦，那更是忙碌了哦，因为这在民间传统信仰里面，这个所谓的这个妈祖，哦，这个出生的这个日子，哇，那妈祖庙太多了哦，他有时候一天哦要跑好几场，哦，那他非常的虔诚，有时候还怕漏掉，那怕漏掉哦，他很聪明哦，他想说怎么样能够补足这个漏掉的这个遗憾呢？他有空的时候晚上，我就到外面去。晚上大家都在家里看电视哦，他到外面去，我看哪里哦，在放烟火。哎，看放烟火，哎，我今天这个没有记到嘞，那个放烟火了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隔天就去找，找说啊，你们昨天放烟火啊，到底是哪一个神明哦在庆生呢？哦啊，原来是哪一个啊，就把它记下来。哇，哦，我觉得这样拜神的精神哦，实在非常让人敬佩。好，哦，但是因为他没有拜到真神，没有认识真神，就没有恩典，所以他也染上一些不好的坏习惯。哇，他喜欢赌博哦，玩这个纸牌哦，下象棋哦，原来下象棋也可以赌博嘞哈，哦，然后打那个博青哥。哦，这个都是他在那个时代所染上不好的习惯，啊，要改又改不掉啊，那真的是很痛苦。结果呢，因着这个罪的缘故哦，所以家里失和，生活不和谐，家庭也渐渐失去了幸福。那他的二女儿哈，哦，他的老二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一个小孩子，哇啊，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去英文参加英文补习。正常应该晚上七点半就要回到家里，好，所以他们也等着他回来吃晚餐啊。哦，说来高中生也是很辛苦了，学校放学之后马上去补习，补习完之后才回家来吃饭。哎，等着等着，哎，七点四十、七点五十、八点，哎，怎么都还没有回来？哇，是女孩子当然会担心啊。好，一直往他回来的路上，哇，哎呀，怎么都没有回来呢？啊，过不多久。啊，终于看到他女儿的身影回来了，哇，结果全身好像掉到水沟里面去一样，原来骑着脚踏车被撞，被撞了谁也不知道，哦，如果就今天来说叫做肇事逃逸，哦，肇逃不见了，结果他女儿被撞到水沟里面去，掉到烂泥巴里面，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哇，那全身都是这些臭泥巴的味道，而且整个身体非常的污秽肮脏啊，赶快带他女儿去做清洗一下，哦，然后就啊让他赶快吃饭，然后赶快就绪。但是其实厄运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在这几天之后，哎，怎么发现这个女孩这个女儿呢，哇，整天呢都心灵不安，而学业的成绩呢日日退步，那也找不出什么原因来，哇啊，这王弟兄跟他太太很紧张，打电话去高中学校问，啊，到底我女儿发生什么事啊？班导告诉他啊，他上课哦没有精神哦，啊，也不做笔记哦，那也不老师请他读他也不读啊，下课就一个人呆呆的坐在那里哦，还常常会自言自语说老师哦好像洋娃娃一样好可爱哇，啊，不多久之后家里就收到学校寄来的成绩单，一打开，哇，怎么每一科都是红字啊，都是不及格的，哇，这时候才觉得事态严重啊。那就民间的传统观念来说，应该就是被冲煞到了，哦，那个魂魄呢，在他出事的地方呢跑掉了，哇，所以有人就跟他讲，你要去捡十二块的红瓦片。哦，那现在要找红瓦片真是不是很容易哦。那时候在嘉义市还找得到，找十二片红瓦片，回到出事那个地方去把它丢掉的魂魄把它招回来，诶，也没有用啊。那有人说，哦，去拿那个稻米还没有煮成饭的那个米粒，哦，然后去那里呢，去水发生的地方去收精，啊，然后看能不能把那个魂魄呢给找回来，也没有用，去找红头，去找收金改运的也都没有用啊。他想到王弟兄，想到他自己的阿嬷，哦，在这个麻豆的地方是这个啊，是这个妈祖，哦，在妈祖前面服务的专门 帮人家收金的，哇，那想说那就回去找自己的阿嬷啊，吼啊，就带着自己的女儿回到麻豆去给他阿嬷看这个干阿孙，哇，他这样子哦都没有办法读书，而且整个心神都不宁啊，请阿嬷帮他收金。哦，啊，阿嬷就很用心啊，既然是自己的干阿孙，当然是要很用心的来做法一番了。哇，说王弟兄看他做法之后，想说，嗯，那我把他录音起来好了，哦，那万一又发作的话呢，我在嘉义就可以帮他收金了，哦，所以就拿当时的那个大台的录音机哦，就把他录下来。阿嬷收金完之后也没有好，回到嘉义他自己来收金，哇，收了五六次也都收不起来啊，所以也没有用，哇。后来又透过一些人问，好，又透过机筒问说，吼啊，这个台湾的神明吼可能不够力吼，要来找那个日本的神明，吼，所以就在这个嘉义市文化路附近吼，有个日本的这个神，一个日本的神庙，吼，那就去拜托他们，哇，结果那边的人说，吼，你要半夜吼12点多才来，吼，这样做法的话吼才会产生功效。哇，半夜12点，那要怎么样能够让他女儿愿意半夜12点跑到那个地方去呢？哇，的确很困难。于是，啊，用心良苦啊，还好这文化路吼，哦，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夜市啊，哦啊，所以呢，就大概8、9点，全家就说啊，我们去逛夜市啊，全家带着就从文化路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啊，慢慢吃，慢慢喝。哇，那将来也快到12点了，哇，将近到12点之后，再把他女儿带到这日本神庙的地方，哇啊，这个庙方的人也很守信用，也找了很多的年轻人，哦，拿着七星剑，哦，拿着这个稻草人，哇，在那边施法，然后在那边，哇，就展开一番的操练，哇，在做很阴森的地方，哦，让他女儿坐在一个正中央的地方，然后他们就绕着圆圈一直跑，哦，从12点跑到2点半，哦，这说起来也是很尽心尽力的来帮他们做事情哦，但是这拜假神一点用都没有啊！想说哇，那这下晚上应该可以好好睡觉了，哇！但是这个没有办法照他所愿的这样，回2点半回到家快3点啊，再整理一下，准备要睡觉，哇！没想到他女儿又发作了，哇！然后就发觉到啊，它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在搞怪，然后让他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哇！所以这时候呢，变本加厉，越来越糟，心更痛苦，那全家呢就非常的操心。那王弟兄本身就在修这个真车的，啊，在修真车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女儿从后面来，就拿着他做作业的那个圆珠笔，就从他的手这样插下去。哇，那个这个王弟兄的手呢，的右手就整个血就喷出来了。哇，怎么女儿的力量会大到这样的程度？用一支圆珠笔就可以让她的手整个流血。哇，在止血的时候，她女儿又跑到楼上去。这时候他们惊觉到，要赶快把厨房的所有的刀具都收起来。当他们在楼下收的时候，二楼声音传下来：“你们不用收，你们收到哪里去我都知道。”哇，那他们夫妻两个就起鸡皮疙瘩，毛骨悚然，怎么会这样子呢？好像长着眼睛在看他们一样，当时还没有这种监视器啊，怎么那么厉害呢？很明显就是有魔鬼在他女儿的身上。哇，赶快从这边移到那一边，上面有画下来，我知道你从哪一边移到哪一边去了。糟糕，这该怎么样才好呢？哇，既然这个信仰上没有办法得到帮助，找当时最有名的高雄医学院的精神科的医师，也是一个留日的一个老师，哦，就去看他，好，哦，看一两次还感觉还不错，结果当他严重起来又要去看的时候，哇，全家人搭着火车从嘉义跑到高雄去看这个教授，偏偏有日本来的朋友来找这个教授，教授没有看诊，哦，不见了、哦，就没有在医院里面，哇，扑个空。他们又从高雄搭火车回来到嘉义，那一天刚好下着雨，他们到嘉义之后，全家五个人要去搭计程车，这时候突然他女儿又开始攻击他太太，哇，一直打一直扭打，哇，那力气大得无穷， 那怎么办？哇，这时候王弟兄真的是内心的苦没有人能够知道，拉着他女儿的手直接往当时嘉义有名的精神病院叫太和病院，好，太和医院，把他送到这个精神病院去了。那时候一路上这样拖着他女儿走，又有雨水，又有汗水，又有泪水，因为实在太苦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儿竟然因为一场的车祸啊，让她有这个邪灵进入到她的身体里面，造成全家的不安宁。而在晚上当他女儿要起床来喝水的时候，门打开，突然有男的病人从外面冲进来到里面，害得陪伴的他的太太哇吓到，惊吓到不行。哇，他先生发现，王弟兄发现不行啊，女儿已经这样子了，如果太太再倒下去那还得了，不得不全家把就决定把他们带出院回到家里面。回到家里面也没有办法啦，但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在他们家的隔壁有一个姓许的，许正义弟兄，他是我们嘉义教会的弟兄。许正义夫妇呢，知道他们家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危难啊，就向他做见证，见证他们是如何来信主的，如何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了恩典，得到了平安。他们听到之后也半信半疑，而且也没有路可以走了。这时候呢，这个隔壁的许太太非常的爱他们，每天都带着这个小孩每天去教会听道理，发现越听越好嘞啊，也没有给他符咒啊，也没有给他吃什么药啊，但是光听道理就有用吗？哇，他自己本身呢也去听听看，发现讲台上面的信息好像针对他们所说的对症下药，扎到他的内心哦，而且全家人呢都受安慰也受感动。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异梦，梦到自己从这座山头要走到另外山头，再走吊桥，在走吊桥的过程当中突然吊桥断了。这时候呢，哇，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他看到主耶稣，主耶稣穿着洁白明亮的衣服看着他，主耶稣伸出手来，哇，他赶紧去摸主耶稣的手，就在碰到的那一刹那，好像闪电一样啪一声，他就从这一头直接到达那对岸去了，然后就走上那一边的山路啊。主耶稣在他的右前方引导着他走，他跟着主耶稣的脚步走，就走到有一间会堂的地方，写着真耶稣教会，他就请过来了。哇，后来他信主之后发现原来那一间教会呢就是现今的葵辉教会。好，葵辉教会有些人去过，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会堂。好，他在异象当中看到的就是这个葵辉教会。哇，他就清楚了，原来主耶稣的恩典要临到他们。所以从那个异象异梦之后呢，加添了王弟兄的信心，靠主刚强壮胆，所以决定要来教会慕道。而且他那时候还不懂，竟然呢就把家里的偶像，那些烧的香，那些符咒全部都奉主耶稣圣名，他就把它清掉了。哇，他也是很有信心，把它清得一干二净，而且天天带着全家人呢去聚会。到第三天的时候呢，他在嘉义教会的祷告室里面祷告，他跟主耶稣说，如果他的女儿能够好的话，他愿意为主工作。这是他自己向神所许下的一个愿望了。当然后来他就当了嘉义教会的管理员，然后结果没想到那一晚上他女儿好好睡，全家都好好睡。到第七天，到教会慕道的第七天，哇，这个女儿竟然叫妈妈来吃饭，这是过去将近一年来所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哇，让他们太感动了。哇，原来主耶稣这么的好，信主耶稣这么的棒。到第十天的时候，他女儿就看到有两个天使来到他们的家来帮助他们。哇，他们就产生极大的信心，所以在那一年的4月20号，他们全家就受洗 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从水和圣灵来重生，受洗赦罪，领受应许的圣灵，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也借着嘉义教会统领的信心代祷，大约一个月左右，他女儿的病痛完全都好了，不再受病痛的折磨。更奇妙的哦，信主之后，之前哦，他有那个赌博的坏习惯，哦，怎么改都改不掉。哎，没想到信主之后，从水和圣灵重生，坏习惯就全部都改掉了，而且全家人生活在主的爱中，体验主的恩典，又丰盛又甘甜，哦，所以他的见证里面也提到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好，我们请打一下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世人的一个宣告，也是让每一个在劳苦担重担当中生活的人都可以来依靠他。好，所以我们从王弟兄的这个见证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罪蒙主赦，就进到主里面，进到主里面就能够享得到主所要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主，也盼望借由小弟的正道以及圣灵的运行，能够开启我们爱慕道理的朋友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并且早一日来接受洗礼，成为神的儿女，罪蒙主赦，进到主里面来得恩典。小弟的正道就到此，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48首。他是奇妙的救主，他是奇妙救主。
感谢神的带领，我们今天第三晚的布道会很顺利的到了第二个阶段，要来祷告祈求灵恩。简传道今天用最蒙主赦有恩典，尤其是刚才的见证，让我们了解到像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的记载，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那怎么样子才能够脱离呢？我们要祷告以前，我们也来看一段圣经，请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新约217页，罗马书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我们看16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阿们。哦，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圣经节啊！16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不是世界之子，因为世界之子是握在恶者的手下，没有办法脱离。像刚才的见证，简传道所阐述的，那么一个可怜的一个家庭，可怜的一个女儿，唯有成为神的子女，才能够心满意足。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要怎么心满意足？不是物质上所拥有的任何，因为都是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办法永恒啊！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世界哪个地方漂亮，都变成不漂亮了。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真的让我们心灵满足，心满意足。这是非常有尊贵的身份呢，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是活在世上，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有这个尊贵的身份啊。这里说神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在世上有很多企业家、很多富豪了啊，如果他们离世的时候，大概就有很多子女跑出来了哈，不管是嫡系的还是旁系的哈，哇，都说我是某某人的子女哈，想要来继承这个产业啊。但是不是讲了就算了，不是说谁是谁的子女就算了啊。这我们这个医学很发达哦，所以可以验一下 DNA 我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要成为这里圣经说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啊，这里说圣灵可以来证明啊。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啊，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请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新约264页，加拉太书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神是我们的阿巴父。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感动，我们会流眼泪。有些人没有圣灵，得到教会祷告，得到圣灵，神感动痛哭流涕。为什么？好像看到属灵的父亲一样，好像摸到神了，好像找到父亲了一样，好像失散多年。所以像这里所说的一样，神会差遣圣灵，就像儿子的灵进入我们里面的心，呼叫阿巴父。所以这个也可以让我们得到证明了哈。尤其我们是第三晚的布道会了，这几天简传道一直在讲到神哈，还有一般我们民间的信仰，我们可以来思考一般民间的信仰，或者我们现在所拜的这个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来从这个观点来思考。哦，前几天传道也讲到了，哦，有些民间信仰是拜妈祖的，拜关公的，哦，这个跟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啦。哦，像很多古时候的这个伟人啊，都是历史人物啦。哦，像关公啊、张飞啦、啊、诸葛亮啊等等啊，像妈祖，他是在大陆的这个湄洲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唯独创造宇宙主宰的这位真神，跟我们有什么父子关系？哦，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是我属灵的父亲，将来能够来承受这个产业。好，所以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圣经也教导我们呢，啊，我们要情辞迫切啊。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的十一章，我们请看路加福音十一章。啊，这里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哈。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八节，第八节中间这里有提到情辞迫切哈，情辞迫切的直求，啊，他就必起来照着他所需用的给他哈。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里说我们要情辞迫切，我们要有感情，好，然后我们祷告，哦，要迫切，要跟神求，好像我们一定要得到圣灵。哦，十三节说，天父一定会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在儿童教会有一位姓高的弟兄，高弟兄，他的太太是伦伟教会的姐妹。他们这对夫妻是在石牌教会结婚的，而且是石牌教会成立之后第一对在石牌教会结婚的。石牌好像是我们是大同我们婚社出去的吧，因为这位高弟兄他是在荣总上班，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因为他是荣民。他的父亲是基隆教会的高卫青老弟兄，也曾经有一阵时间担任这个补助传道，大概我们有应该有一些人会认识。他退休以后目前也是在我们这个辅导员生命协会来帮助了，做圣工了，感谢主。这位高弟兄他一直求不到圣灵，超过20年求不到圣灵但是他有个优点，虽然很久期间没有求不到圣灵，但是每次到灵部大会，每次到求圣灵的时候，他就会勇敢的站出来。但他人也很高了，姓高，所以人也长得很高，大家都看得到啊。他就是这样子一路走来求圣灵，但是一直也是求不到圣灵。后来我们儿童教会来了一位注目传道了，看他祷告的情形，他祷告就好像是这个阿兵哥在打树一样，哈利路亚赞美主，就是这样子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子念，但是也是这样子祷告了超过20年。后来这位注目传道终于看不下去了，忍不住了，就跟他勉励了，说你这样子祷告，这里圣经说要情辞迫切，你这样子好像在配课文，可能很难求得到圣灵。感谢神，这位高弟兄他也听得进去了，所以他之后呢祷告他也比较迫切的，练得比较好，比较这个节奏比较快的，跟主耶稣有感情的，就好像我们在跟我们父亲要钱一样，爸爸10块给我了，这个有感情一点，所以他这样子改变他的祷告的方式，结果感谢神，祷告几次以后真的他得到圣灵了，哇，非常高兴，超过20年没有圣灵，所以他永远记住这一份感动。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祷告了，我们这几天也一直在勉励，从事圣灵，圣灵会帮助我们 会倾听我们的一切，我们内心想要告诉神的，所以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我们来到前面来祷告，前面有贵殿，然后我们教会的圣职人员会帮助我们祷告，会帮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祝福我们，我们也放心，我们要祈求灵恩的，没有圣灵的，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前面来祷告。我们圣职人员都会戴口罩所以我们尽量来到需要的，来到前面来祷告。我们祷告的方式，我们这几天也都是有一直来强调我们第一句，我们第一句念，一起来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神的名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祈求的对象就是耶稣。然后接着我们重复的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这样就可以了。天上的神是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不管我们在任何地方，在国内，在国外，神都知道我们的需求结束以后，我们按领结束，然后唱副歌，大家一起说阿们。老师，我们所祷告的，我们心里所想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是真真实实的。好，我们现在就同心祷告。